今天我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信仰的试炼与神的信实。今天的读经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2章1到14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来，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来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刀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因为我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的等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是百姓用你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他们起誓：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百姓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祸他百姓。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信仰的试炼与神的信实。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稍立哈，跟旁边的人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Yeah, 照样哈，我前几次也讲过，最近天气真的热啊。你知道我礼拜三从教会要回家的路上，在495上，因为495一直在塞嘛。而我就看着车上的那个温度啊，103度，104，我赶快手机拿起来照那个度数啊。过没多久跳到109，111度，所以最高到了111度啊，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也注意保养你的身体啊，多喝水啊，像那个晚霞一样多喝水。晚霞现在都是带一瓶水啊呀，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呀，说多留意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炎热了哈。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讲题哈，我们上一次讲到会幕的问题。那记得上次也跟大家提到了哈，在出埃及记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专门讲会幕的地方啊，那就是从第25章一直到最后40章啊。 那在这个会幕的制作当中啊，就是神给他们啊有指示，然后到了35章开始就实际的 implementation 就开始做了哈。那中间呢，32章到34章啊，就差了一段。那差这一段主要在讲金牛犊的事件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啊。那这一段啊，等于是说，在一个会幕的建造的当中，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这个小插曲啊，却是一个大罪啊，所以引起了神的愤怒，神的很大的激怒。那主要是因为啊，因为以色列民他才刚刚跟神立了这个西乃之约哈，才过了一个多月而已啊，就马上违背了这个与神所立的圣约哈呀。那我们就想说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就是说我们在信仰里头会碰到的一些试炼，然后怎么样也神借着任何的试炼来彰显神他自己的信实啊。然后呢，我们会从3方面来学习啊。第一方面就是在等待当中啊，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事情都在等啊，在等待当中的这个试炼哈、试探的危险啊，那我们怎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第二方面啊，我们来学习就是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些文化的一些冲击啊，那我们碰到了文化的冲击里面，我们的立场是怎么样？来妥协呢，还是来坚守我们应该有的信仰？那第三个部分，我们就来学习到神他的信实跟他的应许哈，就是从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我们可以从这3方面一起来学习啊。那我们刚刚讲过，当神透过摩西与这个以色列民立了西乃之约之后呢，那神又召了摩西上山啊。他就召了摩西上山，那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就是要颁给他们那个石板啊，就是那个法板。那神召了他上去，然后主要也是要跟他说明说这个会幕要怎么制作哈。那在这一次摩西上山之前呢，他就交代了他的长老们啊，就是说，当摩西不在的时候，你们如果有任何事情，有一些争讼的事情啊，就找亚伦啊，就找亚伦来处理。那经文也描述到啊，当摩西他上山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就看到神的荣耀在山上，然后形状就好像烈火一样啊。那并且经文也提到，这个摩西他就在山上待了几天，40昼夜，哈，好，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经过了40天，而以色列人呢，他眼看着这个摩西都迟迟都没有下山，那心里就想，摩西会不会已经在西乃山上被烈火烧灭了？哈，因为当他上去的时候，以色列民有看到哈，看到那个神的荣耀，那形状像烈火一样，哈。所以，因着摩西上山时，他们看到这个神的荣耀的烈火，所以他们就担心啊，到时候如果他没有下来，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因着等待摩西，在那个等待的阶段呢，让以色列民那个真性情就显露出来了。那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问题啊。那以色列民就是在摩西迟延下山的期间，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了哈。那等待的耐心就没有了，那转而就求助于亚伦，然后要什么？要亚伦来为他们制造偶像，来带领他们哈，在经文上就很清楚，来带领他们。那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就是说，因着没有耐心，然后当我们看到信仰的试炼的时候，人们就很容易 软弱，然后失去对神的信心跟耐心啊，这个常常的。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想我们也常常会有那种等待的那种试炼啊，我们常常也有会有这种。那弟兄姐妹，有哪些事情你曾经也有这个经验，就是等待，长期的等待，或者现在正在等待的，有没有？有了哈，好，我看很多人都点头了哈。好，那这个以前我也常常碰到，那弟兄姐妹我想也都碰到。我们第一个，现在我知道在座的，我们在等待什么？美国的居留身份，有没有？那我们还有等待130表的啊，都在等待。好，那这个需要有耐心，我们就等着哈。那我们也有在职场上晋升的一个等待哈，我们有等待晋升、等待加薪的机会。那有时候也要需要多年的努力忍耐，才能够得到上司的认可还有提拔哈。或者，搞不好有在等待找工作的哈，也有在找工作的。那找工作时间的等待，那是非常煎熬的哈。我就想起我以前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等待了差不多将近6个月哈，那非常难受啊。就看着我的朋友一大早就提着公事包去上班，然后等到下午4-5点又看着他们就下班，哇，好羡慕。但是自己就没有，就一直在沙发上坐着躺着坐立不安啊。那要准备什么也不晓得要准备哪些啊。呀，这是一个非常煎熬的哈。那尤其如果有长期的被拒绝、被没有回音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耐心的一个考验啊。有些人也在等待退休啊，这个工作的时候，哎，没工作的时候想有工作，但是有工作的时候想退休啊。好，那也有人也是因着啊身体的病痛，也长期的在治疗，那也要需要长时间的治疗等待啊，这也要耐心还有坚持啊。有些做父母的也在等待这个儿女的成长啊，希望儿女啊能够成熟一点，能够懂事一点，能够孝顺一点啊，都在等待啊。那我们弟兄姐妹也有一些，不是有一些，我们都是啦啊，也在等待着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啊。啊，灵命的成长，那当然就是要长时间的祷告、读经、灵修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等待的情境啊，让都是在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还有坚持。那但同时呢，在这一段磨练当中，也让我们的信心啊成长，也能够让我们的品格得到磨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啊，弟兄姐妹，神非常看重那种坚忍、等待、忠心不移的这些信徒啊。希伯来书他提到啊，他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啊，诗篇37篇也教导我们啊。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啊，那他就会成全你手上的工啊。所以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喜乐的心来迎接，因为这样的试炼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然后能够产生忍耐，那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成全完备啊。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雅各书1章2-4节。来，开始。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的信心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备，毫无缺欠。弟兄姐妹，如果现在有任何的等待， 或者可能在等绿卡、等新的工作机会、等身体的康复、等升迁加薪，一定要有耐心的等待，忍耐必须要有，必须会成功，必定会成功，而且在神的面前，神必能够成全完备啊！我们在座哈，有没有在这个河里面或海洋里面游泳过的？有没有？哦，好，有一个，太好了啊！对，是在河或海洋游过哈。好，一个，我就介绍一位啊，这一位啊，他名字叫做 Florence Chadwick，Florence Chadwick 哈。好，那这一位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啊，他创造了、打破了很多女子的长距离的游泳的记录啊。他等于是从六岁开始就学习游泳，但是他一学习游泳之后啊，他对于那个长距离的游泳啊，他特别有浓厚的兴趣哈。那他虽然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他赢得了很多场的比赛啊。那特别是游这种海洋的这种游泳健将哈，这个跟奥林匹克游泳还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会碰到哪些问题？他碰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海洋的洋流的问题的方向问题，然后还碰到什么？碰到那个水质的问题，咸水啊，然后还会碰到什么？还会碰到鲨鱼啊，还会碰到渔船啊。有时候那个船很多复杂的时候哈，然后还有烈日哈，那个煎熬，所以这个是非常挑战的哈。那 Florence 呢，他就在1950年8月8号啊，他就用了13个小时又20分钟哈，他就由英国的英吉利海峡游到了法国啊，13个钟头，那总共长有21英里啊，他就这样游过来了，哇，那个时候他游过这个时间是破纪录的啊，那个时候甚至男的他也破了啊。好，那就在隔年，他又从法国又游回英国，哎，那这一趟更挑战性更大，因为这一次回去是逆流啊，所以结果呢，他游了16个小时又22分钟，但是这种成绩是没有人没有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打破的啊，太厉害了。好，那接着呢，他就要挑战更大的挑战哈，更长的距离啊，他就计划从哪边？从这个加州旁边有一个岛啊，这个岛叫做卡塔利娜岛哦，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岛啊，这个，然后这个是加州海岸哈，这个距离有26英里这个岛，然后游到这里啊，26英里啊，好。那他就在1952年的国庆日，就从这个岛就开始游了哈，就真的游了。他游呢，照惯例旁边就有一些船就护着嘛，因为怕鲨鱼，又怕说其他船来撞啊。游，他游了15个钟头以后呢，哇，他不行了。那个时候，整个到了晚上，整个雾啊，都盖住了，他等于是看不到前方啊，前面都没有办法。那也因着他看不到前面，然后也精疲力竭了，那后来他就没有办法哦，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之下呢，他就选择放弃了，那就有旁边的船就把他拉上来了，结果一上去之后啊，他就扼腕了，他就说：“哎呀，太可惜了，他已经游了25.5英里了。”剩下0.5英里就在前面嘛，哇，他好懊恼啊！那记者就问他哈，就说：“哇，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放弃？”他就说：“因为我看不到海岸，所以让我觉得慌张，我就失去了那个希望啊！我也不晓得又要往哪边走啊，不是啊，还要煎熬多久这样？所以就这样子，他就失去了哈。”就是失去了那个心中的那个希望啊，就没有了。结果太后悔了， 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哈。当我们往往这个失去一些盼望、希望的时候啊，那我们可能就会放弃了，或者是说遗忘了一些基督的荣耀，让我们要奔跑的那个前面的道路啊，常常也会这样。后来呢，这个 Florence 呢，他就2个月之后，他很不服气啊，2个月之后，他又游了一次，那这一次环境更恶劣，更恶劣哈，那但是呢，哎，他就游游游，他就终于哦，让他游过了。结果记者就问他，他说：“哎，那这一次情况更糟，你怎么游得到？”他说：“因为我把加州海岸线的那个图画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我心里充满希望。”弟兄姐妹一样的哈，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有一些等待的事情，等待的看不到、摸不着，让我们慌张，让我们焦虑。但是重点就是，要把神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印在我们里头，他必要来成就啊！所以主耶稣说：“你只要忍耐，你的事情手头的做工必定要成就。”好，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记住哈，让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待哈，然后等待神的应许的来到。阿门。好，文化的冲击跟妥协啊！以色列人他在埃及住了多少年呢？400多年了嘛，哈，当奴隶。那在耳濡目染之下呢，哈，因为埃及文化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多神的文化，有没有？哈，所以他们在那里活了400多年，从早到晚看他们的拜偶像。又有这么多神啊，等等等等啊，这么多神明他们在拜。那当他们在焦虑忧心的时候，哎，他们就把原来的那个文化的背景又浮现出来了啊，就活现出来。他们看不到摩西，就觉得神好像太遥远了，那他们就转而呢，要来依靠那个摸得到。看得到的那个偶像，啊，这也就是他们也就在埃及的这个根深蒂固下的文化冲击底下呢，那么虽然已经出了埃及了，但是仍然软弱而偏离耶和华神的道路啊。那以色列民对亚伦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来帮我们引路。”那这里的神像啊，这里的神像其实就是神呐，啊，那个原文上就是神，而且这个是复数的，就是很多神的意思了哈，就是哦，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神像出来哈。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思想啊，就是和观念都是来自于那个原先那个埃及多神文化的这些背景。那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同样的哈，也都被这个冲击着，原来的文化冲击。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就等于是离开了这个属世的世界，进入爱子的国度哈。我们常常在比喻，就是说，哎，其实那个埃及就比喻就是好像是属世的世界一样啊。对基督徒，我们一样的，我们其实已经离开埃及，离开那个属世的世界。来到爱子的国度了哈，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是否还停留在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种光景呢？是不是还被那个文化来冲击着呢？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详谈这个哈，我们的目前的文化的冲击。那与此同时呢，这个亚伦他身为领袖啊。那却因着以色列民的要求而妥协了啊，而违背了神的第二个诫命。第二个诫命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而他们却铸出了一个金牛犊啊，铸金牛犊。那牛犊是什么？ 犊就是牛犊，就是小牛的意思了啊。那用金做的这个牛犊啊的小牛，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牛的形状啊，牛的形状的偶像哦，在古埃及里面哈，他们有一个神明叫做 Apis。那 Apis 它是一个公牛神的意思了哈，这个牛。然后这个牛神呢，它在埃及里头，它象征的是什么？它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很富裕，然后很多产，生殖力强，很丰盛。那它有这个意思哈。那其实呢，像这种公牛的这种概念啊，其实你知道吗？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目前的社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好，你知道现在的股票市场啊，股票交易好的时候叫做什么？牛市，对哈，叫 bull market。那如果股票市场不好的叫什么？熊市，对不对？bear market，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从这里来了哈，来，就是这一次哈。你如果到那个。到 Wall Street，到华尔街那里去，你就看到这一只了哈，不晓得有多少人在那里，在这个景点照过相啊，不，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景点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把它当成那个，这只是一个景点。你知道深圳的交易所哈，也是牛哈，你如果去看它，也是另外一只牛所以这还是沿用的啊。好，那。但是我们继续看下来啊，但是我们如果从第5节所提到的，他刚刚讲到亚伦在牛犊面前筑坛，而且他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那这个蹊跷就来了啊！你看哦，为什么亚伦说这个金牛之后呢？然后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你看，他还指出来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哈，在亚伦的心目中，其实哦，他还是知道说那个耶和华神，好不好？哈，只是说他被这些会众所压迫，或者是说他没有坚持到的他的那个立场，妥协了，就是这样子。其实他心里，而他只是用。不能说只是用，就是说他用了不正确的方法来敬拜他心目中的真神，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等于是也是一个文化的冲击，但是他在这个冲击底下，他没有办法持守，他妥协了，就是这样子他的问题。好，那他听从了以色列民的要求，那违背了第2诫，刚刚讲到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之后呢？之后又来了之后他们献祭完了之后，他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个玩耍其实原文的意义也有很深的意义在。玩耍的意义，它包含着一个性方面的一个苟合放纵那这个也是在埃及文化里头，他们的敬拜就是这样子，那他们也这样学过来了那。这个主要就是也违背了第7诫那第7诫是什么？不可奸淫那这个都是刚一个多月前他们才立约的他们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还对神承诺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言犹在耳，一个月后马上就违背了结果他们真的是在没有耐心的焦虑下，而且他们就妥协于他们原先的文化的一个思想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受到一些世俗观念的一个控制或者影响应该有了应该会有一些来，我就问大家几个问题这个不管是华人文化还有西方文化都一样， 哪些是不吉利的数字？是了哈，还有多少？13哈，那四大概就是华人文化就是四啊，西方文化大概是13。你如果以后稍微留意一下，你如果到可能是中国台湾，你去看有一些大楼它是没有4楼的哈，一定是第三楼跳到第五楼哈。那13呢？哎，美国就是这样，你就看得到了。我以前小孩子的画图的老师哈，他就住在17楼哈，在 Rockville， 然后我们送去，哎，我就注意到了，那一栋大楼没有13楼，就12跳到14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很多就是说影响着我们的。那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还要怕这个吗？我想不，我们就当然不。不用怕这些，完全没有这个哈。神给的任何数字都是好的嘛哈，这只是一个符号。好，那吉利的数字是什么？我们世俗上面，我们常常讲到八嘛，发有没有哈？那168有没有一路发？哦，888发发发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哈。在一个教会有一个初信主的哈的弟兄，他跑去就请这个他们的这个财务的执事啊，因为那个财务执事他有一些奉献袋嘛，奉献袋都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然后他就去跟那个奉献执事不那个财务执事讲说，哎，能不能请你那个我的奉献带的号码帮我改一下。他问说你要改成什么，他说你就改成168或者是888都可以。那个财务执事就拒绝了，他说不行，我们不做这样子，而且这也不太好。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好，黄历有没有？农民历有没有？他每天都有教你说，你一起床要往哪边走，哪一天可以搬家，哪一天可以结婚，哪一天可以怎么样，有没有？你整个人都被他控制了哈。基督徒需不需要？不需要。基督徒每一天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祝福的每一天哈。所以我们才会讲怎么样？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对不对？耶稣就是真理啊！我们不受这些限制了。风水啊，会想说哇，我这个办公桌要朝哪边比较好啊？或我的床位要朝哪边啊？哪边要摆什么比较会发财？有没有？这个是一般世俗的，我们需不需要？不需要啊！我们只要什么？我们只要光线好啊！我们只要光线好，那个空间利用的好，那就好了。我们不受这些影响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谈话性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刚好那一天在谈建筑，那里头就有建筑师啊，然后也有杂志的作家，还有书籍的作者，还有老师啊，好。那个文化水平都高的，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啊。那其中还有一个风水师啊，那这个风水师啊，后来他就当这个建筑师讲完这个设计之后，哎，风水师他就讲了，他说你知道吗？现代的这些设计哈，造成了目前家庭的很多问题，你们知道吗？哇，那他就开始讲，他就说为什么？他就讲说，你知道现在这么多婆媳问题啊，就出在于这个现代的设计，因为哈，现在都是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客厅跟那个厨房都一体的哈，都没有分开。那因为呢，婆婆是客厅的王。那这个媳妇是厨房的王， 那两个把它放在一起，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婆媳问题这么严重啊，这样哇。然后第二个他又讲，还有一个设计，他就卧房啊，流行楼中楼，楼中楼。那这就为什么现在啊夫妻关系这么不好，很多包二奶的事情发生。你看我们听了都笑了，对不对？让我很惊讶的就是说，当场的那些不管是建筑师还有老师还有什么，哇，他们都很害怕，还一直问，哎呀怎么办，我这个怎么改怎么改。你说可不可怕？可怕哦，这个反而这个还更可怕。我们听一听我们就知道这个好笑啊，当笑话听，哎，他们把它当成真的。其实啊，很多时候这个文化的这些冲击是很大的啊，特别对基督徒来讲。那我们就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可以从以色列民的经历中来学习到啊，面对这个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什么？坚守我们的信仰，然后不可妥协，而且我们要警惕啊，这些文化的诱惑或文化的迷惑，持守上帝的诫命，避免陷入到最终，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时常的警醒，依靠上帝的力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阿们。好，神的信实跟应许哈。那当神与以色列民立西乃之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什么？特别强调说以色列民啊是神把他们带出来的啊，他特别讲说他是我就好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出来。那若是以色列民能够守我的约的话呢，我就要做他的子民，就是这些以色列民要成为我神的子民，而且归我做圣洁的国民。但只经过一个月，刚提过了，以色列民就背了约，为自己雕刻偶像，行淫乱的事。那因着他们的毁约，神生气了哈，神生气就说哈，不是我的民，是你摩西的民了啊，有没有看到？因为你的百姓，你把他从埃及地领出来了，这神非常非常愤怒了啊的一个表示了哈，那并且发怒称啊，以色列民啊是应着景象的哈，就应着景象，就是说那不听话的那一群啊，那而且已经败坏了，要把它灭绝啊。那并且他特别强调，并且说把它灭绝，然后呢要单单的啊 ，OK， 要把它灭绝，然后要让这个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哈，就只有祝福这个摩西的意思了哈，成为大国。那相较于这个亚伦对真理的放纵还有妥协于事实，那摩西呢他不一样，他抓紧了神的心意啊，以及对神的信实。那他对神说，这百姓啊是你用大能大力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是你，不是我把他领出来，是神你。那他们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是你的，是你的百姓。那并且啊，他向神来求情啊，请神啊能够回心转意，不要生气啊，然后不要降灾祸给啊这些以色列民。那第14节，当神听了之后，十四节特别讲到哈，于是神耶和华神他就后悔了哈，然后不把这个啊祸害就降在啊这个百姓上面。好，特别留意的这个后悔啊，后悔的意思是什么？后悔的意思是改变心意啊，是改变心意的意思啊。好，那这显示他神的那个信实，他不仅仅是在他的应许上面，而且也是在于他对百姓的怜悯还有他的恩典上面啊。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啊是介于以色列民跟神中间的那一位 中保，有没有？哦，那这样讲到中保，我们就更熟了。他为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代求，而且让神的愤怒，让神的愤怒能够消除、免除了降灾啊。那我们如果去看诗篇啊，106篇19到23节，哇，这里描述的非常贴切啊，啊。他就讲的那一段历史，就是做金牛犊的这一段历史。那最后讲的是什么？若非有神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的话，神的愤怒才会转消，那恐怕神就把他们灭绝了。主要就是在强调，如果不是因为摩西站在他们中间成为中保的话，以色列民早就灭了。好，那摩西的中保的角色正是预表着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中保的身份嘛，主耶稣基督他介于什么？介于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主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啊，他亲自的献上他自己全然的那个圣洁无罪无瑕疵的身体当作挽回祭啊。那唯有基督啊，在我们啊，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来，开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是的，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让神的愤怒能够收回。那现在我们啊，要感谢神的信实以及赐给我们的救赎啊。神的应许跟信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根基。那从以色列民的经历当中呢，那我们就看到了神如何的信守他的应许，展现他的信实跟怜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信靠他的信实，无论面对什么挑战都要坚定地依靠他啊。啊，有一段啊英文的诗啊，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当你不认识司机的时候，你却可以在公共汽车上放松的坐着啊。当你不认识飞机的飞行员的时候，你可以在飞机上放松的坐着。当你不认识船长的时候，你可以在船上放松的坐着啊。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在生活当中放松一下呢？你明明知道上帝正在掌权。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依靠上帝。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借由以色列民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败坏，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耐心，主，来等候你应许的来到。主，也让我们不受世俗文化的冲击，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真理而不妥协。主，让我们更加的来感谢主，你赐下的救赎，你的信实，你的应许，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我们为此都献上感谢。主，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